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众院军委主席率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将会见蔡英文。众院外委会设立老虎工作组，加快对外军售。美国政府对小企业疫情纾困贷款被骗超过2000亿。纽西兰总理和习近平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议题。内塔尼亚胡计划7月访华，但是声明美国是主要盟友。人权机构裁定荷兰晶片龙头 ASML 可以拒绝某国求职者。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率领一组跨党派议员，6月27日至29日访问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新闻稿指出，美国国会议员在台湾期间将会同总统蔡英文会面，并且接受外交部长吴超涉的款宴，针对美台关系以及区域形势等议题交换意见。新一任国会今年上任到现在，已经有至少6个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国会议员在加强美台合作以及协助台湾发展自我防卫能力等台湾相关的议题都凝聚了高度两党共识。美国国会目前正审议金额高达8863亿美元的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上星期相继表决通过这一项每年必须通过的重大军事开支法案。在今年的议案涉及台湾的相关条文，包括要求美国加强与台湾的网络安全合作以及军事训练等。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麦考尔星期二宣布设立一个老虎工作组织，将美国在对外军售的几个主要领域的过程现代化，以便能够及时提供美国国家安全和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以及伙伴的需求。老虎 Tiger 是技术、产业和政府备战接触 Technical, Industrial and Governmental Engagement for Readiness 的英文缩写。在美国国会议员和产业界的压力下，美国国防部处理对外军售的老虎小组6月13日宣布了关于加快美国对外军售程序的政策建议备忘录。这个已经由国防部长奥斯丁批准的备忘录，包括了建立合同标准和管理武器交付速度以解决军售压力樽颈的政策建议。共同领导这个小组的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邦品萨沙贝克当日在五角大楼的一个记者简报会说，国防部经常听到伙伴和盟友抱怨说美国的对外军售对他们是一个痛点，那也是为什么奥斯丁部长去年要在国防部设立专门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老虎小组。美国政府监管机构报告指出，美国两项协助小型企业度过 COVID-19 疫情的计划因为受到诈骗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法新社报道，小型企业处 SBA 的督察长办公室报告指出，我们发现欺诈者使用多种骗局，利用原本要协助有需要者的计划来窃取美国纳税人的金钱。27日发表的报告指出，可能被骗的贷款是透过经济伤害灾难贷款和薪酬保障计划的两项疫情计划发放。国会稽核处近期估计，美国政府提供大约46000亿美元资金作为应付疫情和复苏的用途。国会稽核处指出，这些款项之中大约有905亿美元截至2023年1月仍然未使用。纽西兰总理希普金斯率领贸易代表团抵达北京，星期二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纽西兰先驱报话，希普金斯同习近平在会谈讨论了纽中关系、中美关系、乌克兰冲突、太平洋区域问题和人权问题。报道话，希普金斯曾经表示，贸易是他今次访华的主要目的，但是好似人权和纽西兰反对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军事化的议题，预计亦都会提出。澳洲传媒《澳洲人报》之前报道，纽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在3月访问北京期间， 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谈嗰阵，受到整整一个钟头嘅训斥。马胡塔26号表示，双方的确有非常激烈嘅讨论。纽西兰同澳洲外长以及国防部长原定喺呢个星期嘅会谈将会延迟举行。被问到系咪涉及希普金斯访问中国，马胡塔表示，主要因为澳洲系密切伙伴，纽西兰方面希望有完整对话。会谈之所以押后，是因为行程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二的声明说，他已经受邀访华，但是他在声明强调，美国依然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声明说，拜登政府在一个月前就已经了解到这次预期的访问。在中共全球搞渗透之际，华盛顿一直有关注以色列和中共的商业关系。以色列时报报道，总理办公室的消息人士星期二表示，他们认为今次最初计划在7月进行的访华将会延迟到10月，也就是犹太教节日之后进行。内塔尼亚胡还向美国国会代表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和情报合作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将会永远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以色列总统艾萨克何索预计将会在下个月访问白宫，并且在国会两院发表讲话。负责处理荷兰歧视投诉的荷兰人权事务所裁定，荷兰电脑晶片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 ASML 可以根据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的要求，拒绝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古巴和北韩等大约20个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的求职者。鹿特丹的一个反歧视基金会对 ASML 的招聘做法向荷兰人权事务所提出申诉，认为荷兰法律并不准许基于国籍的歧视。不过 ASML 表示，违反美国法规将会导致该公司面临美国制裁的风险，并且可能导致营运陷入停滞。荷兰人权事务所在6月16号的裁决摘要表示，美国当局颁布的法规有时会在美国境外产生影响。ASML 在星期一的回应就对人权事务所的裁决表示欢迎。荷兰政府今年3月表示，介入美国压制晶片出口到中国的努力，计划对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新制裁，保护国家安全。
星期二，据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副国务卿舍曼当日已经同5月底干赴美国履新的中共驻美大使谢峰通过电话，讨论美中之间重点优先事项及一系列全球和区域议题。米勒指出，舍曼延续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对话，重申美中在各项议题上维系开放沟通管道的重要性。6月19号到访北京的布林肯曾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次35分钟的会谈，但会谈成果仍十分有限。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今次通话亦是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后的后续行动，而布林肯访华时亦邀请中共外长秦刚访问美国。米勒表示，我们正是继续与北京就这一次访问会在几时进行的可能性，以及进行哪一种访问进行讨论，但我们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据多位共和党国会议员星期二呼吁，国务院不应该继续续签有数十年历史的美中科技协议，他们认为北京当局将试图利用这一项协议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有关美中科技协议是在1979年美中建交当年开始签署，至此约为每五年会续签。这一项协议定在今年8月27号到期，但中共持续壮大军事实力，并且窃取美国科学和商业成果，已经令到美国各界感到忧心。为此，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及其他9名共和党众议员已经致函国务卿布林肯， 呼籲應廢除這一項協議。議員們表示，中共正是利用學術研究人員、產業間諜活動、強迫技術轉移及其他手段，在關鍵科技取得優勢，從而促使中共軍隊現代化，而美國必須停止助長自己的毀滅，並強調讓科學協議到期，不再續簽，則是好好的第一步。正是角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莉星期二表示，台灣目前仍然是中共最立即的目標，美國和盟友應該提供台灣自衛所需的一切，亦應該讓中共知道，入侵台灣不僅將面臨制裁，亦意味著全面的經濟脫歐。海莉星期二在華府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針對未來美中政策發表演說時指出，中共是美國的敵人，亦是至今為止對美國安全與繁榮最大的威脅。他指出，美國政策必須做出一系列根本的改變，從內政、經濟和軍事等方面作出回應，包括如果不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國，將推動國會終止和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並停止向中國出口敏感技術許可證，同時強化美國軍力。當談到台灣時，海莉表示，台灣是中共最立即的目標，如果中共入侵台灣，將發生各方都不希望發生的戰爭，並將引發全面的經濟脫歐。據東歐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星期二警告，俄羅斯僱傭兵組織雅格納集團前往白俄羅斯之舉將造成該區域更大的不穩定性。然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北約已經準備好抵禦任何威脅。斯托爾滕貝格當日在荷蘭海牙和七國領袖共進晚餐後說，可以明確的是，我們已經向莫斯科和明斯克當局傳達清楚的信息，亦即是北約會保衛所有盟邦和北約的每一寸領土。因此，不管你對雅格納部隊行動的看法怎樣，莫斯科和明斯克在我們為盟邦抵禦威脅的能力上都沒有誤解的空間。另一方面，立陶宛總統盧塞達說，雅格納如果將旗下連環殺手部署在白俄羅斯，所有鄰國都會面臨著更大的不確定性。波蘭總統杜達當日亦都補充說，這個很嚴重，亦都令到人擔憂，我們必須做出非常強而有力的決定，這個確實需要北約給出一個非常強硬的答案。據 CNBC 星期二報導指出，匯豐資產管理公司在年中的一份展望中表示，目前很多經濟體的衰退警訊正是閃紅燈，而財政貨幣政策和股債市場卻沒有同步反應。匯豐資產管理全球首席策略師利特爾表示，雖然部分經濟領域至今仍保持彈性，但風險平衡表明目前衰退風險仍然很高。雖然歐洲落後美國，但整體軌跡一致。利特爾指出，現在已經陷入溫和的獲利衰退，企業違約亦開始蔓延，現在的一線希望是高通脹預計將以相對快的速度放緩，這個將為政策制定者創造降息機會。但利特爾直言，如果通脹仍高於目標，很多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將無法降息，因此重要的是經濟衰退不要來得太早。他預計即將到來的衰退會好像90年代初期的衰退情況， GDP 將下降 1% 到 2%， 而市場的前景亦會更不穩定。星期二，由國會推出旨在遏制零售盜竊以及在網絡平台上銷售假冒產品的新法《消費者告知法》已經正式生效。這項新法律要求亞馬遜和 eBay 等大型電商 核实并分享在其平台上进行大量交易的第三方买家的资讯，来到阻止不法分子出售被盗或有害商品。如果这些电商公司不遵守规定，他们可能会因为每个违规行为面临$50,000以上的罚款。过去的一些时间，美国零售商店已经反映越来越多的商店盗窃，已经导致他们的利润下降。零售业领导者协会负责零售业务的高级执行副总裁丽莎拉鲁诺向 CNBC 说，犯罪分子能够使用假的化名和假的地址达到完全匿名的目的，但现在消费者告知法生效之后将改变这一种状况，消费者亦将有自己的报告机制来到标示哪一些可疑的活动。